话说慧能在印宗法师和荆州通英律师等1000多僧俗的簇拥下，列队举幡走了一个多月，才来到了曹溪境内。至诚迎法的曹溪居民，鼓乐齐奏，摇幡舞床，夹道欢迎，真是盛况空前。无数的曹溪乡民怀着渴求崇敬和深深的敬意，齐刷刷地跪在大道两旁，仰头献上心中所有的热情与爱戴。慧能望着这悬挂面前的无数盏曹溪百姓的心灯，任无尽悲喜从心间流过，悲悯众生献身佛教的激情再次溢满了心中。他决心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毫不保留地献给芸芸众生，献给弘法事业。他的确做到了，他在这曹溪几十年如如不动，创下了弘传佛法的奇迹，为中国禅宗思想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慧能的义兄刘志略一看护送慧能的队伍来到，他老远就冲上去：贤弟，你可降杀于兄了。刘志略激动过度，都忘了僧俗的礼节了，还称慧能为贤弟呢。他一下抱住慧能，喜泪交流。
刘志略抱住慧能，泪纷纷。不着心事情一真，贤弟呀，那一日见到千山化为灰烬，愚兄我肝胆俱裂，断肠碎心。贤弟你十五载没有音信，不知你天涯海角何处不存，此贤弟死得我茶饭难进，盼贤弟盼得我夜难安神，苦贤弟苦得我眼泪流尽，想贤弟想得我好似掉魂。贤弟呀，15年愚兄为你精神不振，15年愚兄为你痛苦万分，15年愚兄闻不东走西奔，15年愚兄为你长求观音，苍天有眼，贤弟你免厄运，荣归曹溪，弘法度人，菩萨加护咱弟兄重亲近，让愚兄再得你法语甘露里。
昔日宝林寺的前山被焚，刘志略以为慧能火中丧生，他悲痛欲绝，大病一场，险些断送了性命。今日他与慧能相见，能不狂喜吗？到了宝林寺的门前，早有先行入寺的僧众，击鼓鸣钟，香花洒露，列队恭迎六祖法驾入寺。慧能在一片唱诵声中徐徐入寺，刘志略见此激动不已，心说贤弟苦难大半生，今日终于大器晚成，荣归曹溪，日后定能化度举国，名垂青史。这宝林寺的缘起颇为神奇，它始建于南北朝时期，是梁武帝天监元年 有位制药三藏法师航海东来，到了广州几经游览之后，北上途经曹溪，他觉得口渴，掬水而饮，一饮之下发现此水香美甘润，他环顾群山，山峰奇秀，宛如西天宝林山，他就向当地韶州牧侯敬忠建议说，此处应该建一宝刹，170年后当有无上法宝于此演化，得道者如林，应该先扶其基建一寺院，取名叫宝林寺。侯敬忠把他的建议上奏梁武帝，梁武帝立即准奏，天监三年宝刹落成，梁武帝赐额宝林寺。这座宝刹虽经隋末战火兵灾的消损和恶党的焚烧，可如今呢，经过能工巧匠们的修复，仍不失原来的庄严。寺后还有制药三藏法师御制的碑石，170年后的今天，禅宗六祖慧能竟然来此。这座宝林寺也成为六祖慧能弘扬禅法的发源地。慧能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了大殿，在大殿的檐下悬挂着八盏极为精巧的彩灯，每灯一字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乃是慧能闻经悟道的故事。慧能来到了大殿中央莲花宝座，刚刚坐定，就有大众上来向他跪拜，有人竟当众问法，敬禀祖师，四大皆空怎么讲，望祖师慈悲指教。
春上宽下窄，漫长脸儿，俩眼睛他咋长得嫩有神，高鼻梁玉柱通关多相衬，锦昭昭滋润润，红嘴唇，面皮白好似擦过关粉，白里透红细纱人，天下人难长得怎么英俊，简直是云天王子降凡尘，莫非他爹娘姓善，积德多，才生下这样难得
小伙子长得太漂亮了，天底下难找到这么十全十美的形象。他是谁呀？不是别人，正是安道成的孙子安克正的儿子，他叫安景泰。当年安克正被杨水仙下毒化去了内功，可是慧能为他输气止血驱毒，使安克正后来内功又恢复了。 他把儿子安景泰教出一身好武艺，如今这安景泰在韶州府担当捕快班头。这小伙子不光武艺好，长得好，人品也好。安道成一家如今已经是佛化家庭，他们家没有品德不好的。安克正经常在安景泰面前念叨慧能的救命之恩，称赞慧能的智慧人品。这安景泰呀，对慧能印象特别深，也对慧能有很恭敬的心理。他今天为了要见到自己羡慕已久的佛门宗师，他都告假没去当差，与曹溪乡民一块来恭迎慧能。他见慧能那超脱的气质，静肃的风度，心里非常的敬佩，当众向慧能请教四大皆空这个问题。其实啊，有一些不了解佛法的人把四大皆空说成是空了酒色财气，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。这四大指的是地水火风四种元素，在佛教看来，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由这四种要素生成的。坚硬的属于地大，像人体的毛发骨肉都属于地大。湿润的属于水大，像体内的血液和分泌液等都属于水大。温暖的属于火大，像人身上的体温就属于火大。流动的属于风大，身上的呼吸就属于风大。所以我们这个身体都是由四大假和而生成的，四大要是不调和就生病，病重了不能救治就死，死后四大分散，各器官腐烂，还原成化学元素。所以说一个人生活时都是由四大和合的假象，根本没有一个实在的我。等到死后呢，什么都没有，现在有将来无，色即是空，如空中闪电，一现即逝，所以称作四大皆空。大家知道，空不是消灭，而是暂时的，不长久的，是假的。慧能这开篇一意，就是在场人获益匪浅。从此以后，他日日安住宝林寺，弘法立生。大众们对他敬仰之极，不光问佛法，生活上的不愉快也找慧能来问。15年前得慧能教化的那些乡民，那一看慧能火中幸免，更是把慧能敬若活佛。有个老太太，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开雨衣厂卖雨衣，二儿子开染房染布匹。这老太太为此是天天忧愁，天晴了她担心大儿子那雨衣不好卖，天阴了他又担心二儿子染房里的生意不好做，所以他晴天也愁，阴天也愁。一听说慧能又回到曹溪，老太太心想，这卢行者当年就很有本事，现在他回来了，那更是神通广大，我得求他帮我顺心。这老太太想至此，也到宝林寺向慧能求助。慧能冲他一笑，老人家，你天天都应该开心才是啊，你怎么不减高兴专减忧愁呢？嗨，大师啊，你说我怎么能高兴起来呢？老人家，阴天的时候你大儿子的雨衣好卖，你应该高兴才是啊，晴天的时候你二儿子呢染房生意好做，你也应该高兴啊，这样你不就天天开心，天天是好日了吗？老太太一合计，嗯，对呀。从此他一扫愁容，天天笑口常开了。其实啊，这老太太她遇着慧能了，算她运气好，她要是遇着我，那她就更糟糕了。我要给她出个招，管保她更倒霉。你不是嫌天气不好吗？那你给天老爷训话，想要什么天头，让天老爷给你啊。这老天爷要是不听话，您坐着火箭上天给他俩嘴巴，那摆不平内在，愣往外在世界去强求，不知道随缘，老攀缘，哪有快乐可言呢？还有一个年轻的少妇也哭哭啼啼向慧能跪拜，师父啊，小女子没法活了，求师父救我。哦，何事如此悲伤？小女子才结婚2年就被丈夫抛弃，如今我的儿子又死了，你说我可怎么活呀？那么 两年前你是如何生活的？两年前我无忧无虑，可自在了。那时你有丈夫和儿子吗？没有啊。那你不过是被命运之舟又送回到两年前，你又无忧无虑，自由自在了。这少妇一想是这么回事啊，止住哭声，连忙向慧能致谢。诸位，学佛并不是对死亡的一种寄托，而是当下就活得自在和超越。佛法不离世间法，离开世间另去找佛法，你找不着它。如果能悟到能明白，那么世间的一切法都是佛法，要是不明白，那就是生死法。佛教的修持也就是生活的实践，也就是如何运用佛的智慧与慈悲来解决我们所面对的生活。快乐因调伏自心而有，心不调伏，乐不可得。所以说，有智慧的人能够调伏自心，随遇而安，清净快乐。没智慧的人，他希望别人给予快乐。生活的大智慧就是要苦中作乐，学会如何取舍。人在无法改变失败和不幸遭遇的时候，就要学会接受它，适应它，忘记它。苦苦的挽留夕阳，那是傻人；久久的感伤春光，那是蠢人呐。人如果能在遇到苦难和烦恼的时候，能跳出来换个角度看自己，那就不会为战场失败、商场失守、情场失意而颓唐丧志，也不会因为赞誉四起、名利加身而得意忘形。跳出来换个角度看自己，那是一种突破，一种解脱，一种超越，从而能获得自由自在的乐趣。人活的就是心情啊，好心情决定好命运，拥有良好的心情才会活出潇洒的人生。单说慧能在宝林寺内以他圆融的智慧和无尽的悲心洗涤众生尘垢，使人们在辛苦劳碌的人世上，在兴衰成败的热梦中，享受到中华禅悦的风味，菩提智慧的清凉。无数众生感激他法语的恩泽，但也有个别不知好歹欲置他死地者。单说这天晚上，慧能大师正在灯前静坐，忽然一道黑影自空而下，一缕冷森森的白光唰的一下直奔他的哽嗓咽喉。